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阵子我们都在呢跟着张道明牧师来去看以赛亚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一边看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启发，有什么领受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欢迎你写信来啊，给跟张道明牧师呢来去分享。那么他也多番呢啊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多去为他来祷告。是的，当我们呢看圣经的时候呢，不光是增加我们头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里边有领受，然后我们在生活里边实践出来。当我们想到神他的伟大，当我们想到呢神啊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盾牌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应该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啊想要去投靠谁，或者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真的应当去仰望神自己。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15课了，那么张道明牧师呢就会为我们讲解呢以赛亚书的27章一直到29章。在这里头呢一个重点就是主要论到雅各以法莲的，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以赛亚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但愿圣灵在你跟我当中所充满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完全的被他控制，百分之百的顺服在神的圣灵带领之下。但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造就下边，今天可以好好的学习。你有一个很谦卑受教的心，我也有一个很谦卑顺服温柔的心，在主的面前领受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第27、28、29这三章的圣经。那么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那么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今天的题目就是讲到雅各跟以法莲。我们都知道呢，雅各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雅各啊，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他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呢也是被神呼召的一个人，而且呢在神的面前也是忠心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圣经里头所讲的雅各到底代表什么呢？他所代表的就是南国。大家要知道呢，当时这个以色列啊，就是犹大国呢，犹太就是这个民族呢，他们这个国家呢已经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南国呢就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他们呢就是大卫的后裔，一脉相传的，所以呢他们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大卫的宝座啊，大卫的系统。但是北国呢就是叫做以色列了，他呢就不是这样了，他是用撒玛利亚做首都的，而且呢他的君王一直以来都不是大卫的后裔，而且呢他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在神的眼目当中呢，北国呢是非常的悖逆，南国呢就是因为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那个永远的约的缘故呢，他就一直的看顾这个南国。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心思跟意念。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14课里头呢就特别的提到一个题目，叫做救恩之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那个课程里头所讲的话。那么到底这个救恩之城是什么呢？这个救恩之城呢乃是指着耶路撒冷讲的。耶路撒冷是圣地当中的圣城，而在这个圣城当中呢就有圣殿。 圣殿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呢，圣殿存在的时候，就是神仍然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但是当他的百姓背逆神的时候，神用他的鞭子抽打他的百姓，刑罚他们的时候呢，就让那些外族的人呢进入这个圣城，消灭他们，而且呢亡国，又把那些老百姓呢掳到他们外邦之地。这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刑罚。但是到了日期满足之后呢，他们要回来，回到这个圣城当中，回到神为他们所预备安身之所，享受神给他们的安息。这就是呢这个救恩之城主要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救恩之城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个衰败的时候，他有一个被刑罚的时候，但是他也有一个被神恩待的时候，他一定有复兴的。感谢主，在我们所追随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确看见人因为有罪的缘故，就让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是完全的失败了，而且呢他是百分之百的断气了，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第三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却从死里头复活，以至于今天我们就可以把他接到我们的心里头，每天把我们的生命都交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请你好好的准备第28章、27章跟29章这三章的以赛亚书。在这三章当中，我就拣选一点很重要的经文跟您分享一下。那么我们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一定呢得到很大的帮助的啊。愿主与你同在。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所讲的话里头呢漏了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现在把它补上啊，请你记下来。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南国叫做雅各嘛啊，那么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一直下来，神与他立约，然后呢神又与他的后裔大卫立约，所以呢南国呢被称为那个大卫的宝座。但是北国就怎么样呢？北国呢是十个支派联合起来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十二个支派啊，两个支派在南边就成为南国，然后呢那十个支派呢就在北边啊。但是这十个支派当中呢，他们比较上是强盛的一个支派是什么呢？就是以法莲啊。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题目呢，就是雅各和以法莲。这个题目呢就是用雅各代表南国，用以法莲代表北国。好，现在呢我请你呢看第一段，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雅各。那么雅各呢被神称为什么呢？被神称为神的葡萄园啊，被神称为他自己的葡萄园。请你写下来啊，为什么谈到雅各的时候要称雅各为神的葡萄园呢？很简单，因为葡萄呢在当时以色列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通行的，而且呢他们用葡萄呢制造了许多的食物，也制造了非常佳美的葡萄酒。那么这个呢就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们当中的那个保守跟祝福。每一次当他们丰收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是丰丰富富的神，神也与他们同在。但是假如他们背逆神的时候呢，他们整个的葡萄园就被毁灭了。那么然后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有很多的诗歌，甚至于包括那个歌中之歌的雅歌也是歌颂葡萄园的。所以葡萄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个葡萄园跟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是何等的深入啊。那么而且呢，每当这个葡萄长成的过程当中，这个主人一定很小心的看过，他围栏了，他看顾了，他又修理这个葡萄树了。到了葡萄籽结成的时候，这个主人呢，他就会搭一个屋子在这个葡萄园里头，就住在里头。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他亲自住在葡萄园当中，爱他，享受他，而且看顾他，不许人进去，因为呢，那个葡萄已经结籽了。那么啊，还有呢，就是他要在里头做收割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主人呢，跟这个葡萄树、跟这个葡萄园的关系是何等的、何等的重要。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吗？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吗？”他又用葡萄树、葡萄园这许多的例子呢，以至于把我们带入他的真理的深度当中。好，现在呢，我就请你打开这个27章第二节开始啊。他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歌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第七节，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那就是讲到呢，他们都是要遭遇许多许多的困难的。第八节，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饥饮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把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那么到第13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一段的经文就把整个的以色列，特别是雅各，特别是南国，都包括在里头了。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是我的葡萄园，神是如何的爱他们呢？就把他们当作葡萄园，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他要看顾他们，他要保护他们，他要除去许多的荆棘棘藜，他要烧掉那些荆棘棘藜，因为那些东西呢都是不好的野草啊，妨碍那个葡萄树结果子的。神说，我要把他们都烧掉。然后呢，虽然在你们当中有罪孽，但是呢，我要将东风刮起，我要将你们的敌人派来，结果怎么样？就把你们当中那些犯罪的人都杀戮了，甚至于被掳到他们那些亚述的地方，掳到埃及的地方。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3节就这样说了，你们在亚述好像完全被赶散了，好像完全再没有机会了，在埃及好像将要灭亡了，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们都要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我的圣山之上，回到那个地方，你们仍然要发芽，仍然要开花，仍然要结果，而且呢，你们的丰美呢要充满天下。那么这就是呢讲到这个雅各啊，就是葡萄园的这个讲法，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盼望你都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之主，当他的百姓不听话的时候，他就要做修理的事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说过吗？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啊。那么然后呢，我的父亲呢，就是那个天父呢，他要做修理的工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他就做那个剪啦除啦那许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是这样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看见犹大国，就是南国的百姓，他们一直在属灵的事上挣扎，他们是神的葡萄园，是神所爱的，他们有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有敬拜，他们也有祭司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好好的敬拜，但是他们仍然偏向外国，他们仍然他们的心意面向埃及，面向亚述，面向那些呢他们以为可以帮助他们的人，以为可以拯救他们的势力，而不专心的依靠主。这些思想，这些做法都是经济，都是激励。所以我们的主要除去这个不正常的思想，要除去这些不清洁的做法，以至于呢他们需要受一些的刑罚，受一些的剪刀，受一些的修理。最后呢，神就是要求他们可以好好的归向他，结很多的果子，可以荣耀主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主的心意，这就是主在整篇的葡萄园之歌里头所讲的话。那么最后十三节我们就看见，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虽然他们被掳到亚述，虽然他们被掳到埃及，他们仍然可以回来。虽然他们觉得绝望，虽然他们灰心失意，觉得自己被赶散在列国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带领你进入一个属灵的真理的更深的地方，就是请你看一看今天在世界上的犹太人，二千年之前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震怒临到他们的身上，于是乎他们被分散到整个的世界当中，被飘来飘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那么希特拉也把他们当中的600万的犹太人活活的杀死。那么今天怎么样呢？神的纪念仍然在他们的身上，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之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在1948年5月14号他们就都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都回到牛奶鱼蜜之地，以至于重建这个以色列国。到今天他们已经逐渐逐渐的越来越重要了，在世界的政治的舞台上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看见这个事实，岂不能够让我们想起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吗？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把现在的世代跟从前神的预言都联合起来，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就是主耶稣裂天而降，就把教会提到他自己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他要重新的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让以色列人做他自己的见证。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呢？神答应他们，神已经说过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全心的相信神要工作，神要击打，要修理，但是神也要保护，也要带他们回耶路撒冷，在圣山上做自己的敬拜人。现在请你打开第28章看一看啊，这里头呢就讲到北国了。刚才我们讲的南国是神手中的葡萄园，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但是现在讲到北国的时候呢，就大大的使主的心呢伤痛了。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姑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僵残之话。看哪，主有一大能 大力者像一阵风暴，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搭在脚下。你荣美江蚕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这就是神在这个以法莲人的身上所讲的预言，就是说将来呢，神要用一个大能大力者成为他的鞭子，要鞭打这些喝醉酒的老百姓。喝醉酒的人他们不能够清醒，而且他们所讲的话都是高傲的话语。神说他们还以为自己有吃的有穿的，他们还以为自己的国家相当的强盛，没有一个人可以侵略他们，他们还以为自己联合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势力就更大，可以呢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在当时来讲，他们多多的喝酒，多多的吃，多多的做生意，多多的享受他们经济上的荣华，但是却不知道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大能大力者，把他们的冠冕都摔碎在地上，然后呢所有一切的酒了，山谷中的美好的东西呢都要消灭。这个大能大力者是谁呢？有一些圣经的解经家就说，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亚述。我们都知道亚述在主耶稣之前722年，也是在以赛亚先知写这个以赛亚先知的书的时候，就是在他服侍主的那个时候，就是他讲预言的那一段的时间当中，这个亚述大军就来了。结果呢就在722年的时候就把北国整个的消灭了，非常的可怕啊！但是神仍然有他自己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的。那么他的怜悯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你们背逆我，虽然我用皮鞭鞭打你们，但是我仍然在你们当中有我留下来的那个怜悯啊！请看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虽然他们喝醉了酒不清醒，但是神仍然说有一天他们会清醒，我会将他们余圣之民拯救过来。这个余圣之民，请你用颜色笔把它圈起来。原来在圣经当中常常的讲到这个余圣之民，就是神的怜悯是够我们用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离开了主，可能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不合乎主自己心意的事，为他们祷告吧，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会把他们回转的。因为呢神的恩典仍然有余剩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讲过了雅各，现在又讲了以法莲。那么神所做的工作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请看下边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神在西安，就是在耶路撒冷放了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石头呢其实也是指着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石头呢是坚固的，石头是硬的，石头是重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石头是怎么样的。但是石头也有很多种，有一些石头呢可以用来建造房屋啊，帮助我们的居所坚固啊，甚至于呢在圣经里头多次的提到，当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圣殿，建造我们的房屋的时候呢，我们必定要把我们的房子呢建造在磐石之上。诶，这个磐石呢又是石头的意思啊。但是呢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石头呢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小心踢在石头上，我们就绊跌了。 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石头，我们应该建筑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更加坚固，更加的安稳。但是呢，假如我们不愿意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他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跌倒，我们的失落，我们的堕落，是因为我们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不是说耶稣叫我们跌倒，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依靠他。这就是成为一个绊脚石的意思。那现在呢，我请你看一看第十六节，第二十八章的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这里头让我们看见这个石头是一个怎么样的石头呢？第一，它是一个根基，我们就可以呢在它的身上。第二，它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第三，它是房角石。换句话说呢，神不愿意我们称这个石头做绊脚石，那愿我们在它上面有美好的建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见神自个儿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呢？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二三两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个学习怎么样，但愿你待会儿当我们下了课之后，你把这个26、27、28这三章呢好好的再看一遍好吗？还有29章也看一看。那么在这许多的经文当中呢，你要注意那个葡萄园，也要注意那个房角石啊，这个呢就是我对你的提醒。好，现在呢我们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深入的回答一下。第一，这一刻的背景，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第二，那个房角石在新约当中也曾经一次的被提过，那么在什么地方呢？请你把它找出来。好，下一次我们同样的时间再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享受他的教导吧。再会。
弟兄姊妹呀，神确实是我们的保障，求神呢来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呢，他的话真的是进入我们生命里头啊。其实他的话是有这样的力量，只是看我们的心肯不肯开而已，肯不肯呢真的信服而已。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内心，盼望他的话给我们有力量。这里呢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大纲，欢迎了你来信索取。你可以电邮到这个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真道啊，以赛 HENDAO， 然后 HR， 然后汉语拼音的良友啊，点 NET。 好，再会。